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曾经在信息闭塞、精神生活贫乏、人心感到苦闷的年代，大多数人还会思考人活着是为什么，这类关乎生命的严肃问题。有许多人还通过阅读经典名著或收听福音电台寻找到生命真理，但在物质丰富、信息爆炸的年代，人的心灵被垃圾食物填满，或娱乐致死，或在信息海洋中迷失，竭尽全力寻求自我成了主流方向。然而，人的自我究竟是什么呢？是那个有神的形象在当中，被赋予了自由意志与选择权，也被赋予了要为自己生命负责的我，还是那个被罪污染，以致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晓得为何活着而任意妄为的我呢？只怕人在嘈杂的信息洪流中，寻到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就越发沉浸在最终之乐中，忘乎所以。就像被称为英雄的宁禄，当他名声鹊起，被人敬仰时，自我就放大到以为全天下都该认识自己的地步，要专门建一个通天塔来传扬自己的名。宁禄式的自我呼声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从未消停过。自从人类始祖犯罪，有了罪的基因，人就试图与上帝分庭抗争，走自己的路，让创造主忧伤。尽管上帝透过圣经极力地向人呼唤，尽管借着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以及神子耶稣基督的降生，神早已并持续不断地向人启示显明他自己，但人总会找出各种理由否认上帝的存在，或即使承认有神也无动于衷，甚至公然向神挑衅对抗。有时候人真不知道自己是在作死的路上狂奔，还觉得很酷很得意。邻里的昏暗与眼瞎真是可怕呀。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九章十八节到十章第二十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第九章描述挪亚出方舟以后所发生的三件事情。第一，挪亚蒙神赐福并接受命令。第二，神跟挪亚和他的后代并一切活物立约，以彩虹为记号。第三， 挪亚从事农业，但却因为所种植的葡萄而导致悲剧。这个悲剧回应了第八章最后一段所说的，洪水虽然洗涤了大地，但是地上的人仍然污秽，从小就心里怀着恶念。虽然人是这么的软弱，但神却主动应允，不再用洪水来灭世。彩虹这个记号就表明了神一定会遵守承诺。创世纪第十章是一份不太寻常的族谱，将以色列国置于旧约作者所知道的世界列国里。作者将闪那被拣选的分支和其他没有被选上的分支做对比，说明了以色列人和列国的关系。十章一节是引言，叙述挪亚三个儿子的后裔分散在全地上。十章二到五节记录了雅弗的七个儿子七个孙子，也就是十四个宗族和国家。雅弗被视为当时地中海一带居民的祖先。十章六到二十节记载了韩的后代，他们居住在非洲、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韩被视为非洲和巴勒斯坦一带居民的祖先。这一段篇幅甚长，韩的后代包括了以色列的邻国和最凶猛的敌人。好，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第十章余下的部分。从创世纪第十章记载的家谱来看，神在向我们显明世界上的民族到底做了什么。在最早的时候，黑种人和有色人种是很优秀的。然后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闪的后代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你会发现，闪的后代包括了叙利亚人、吕底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从约摊而出的阿拉伯人。这些大的民族是稍后出现的。不管是韩、闪或者是雅弗的后代，他们都没有能力管制这个世界。圣经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唯有神才能掌管这个世界，因为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因此神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五节说，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人就分地居住，这句话就呼应了创世纪十一章的一到九节，巴比塔事件就导致人散居全地。根据上文有关宁路到处拓展的描述，我们知道人分散可能是不祥之兆。在法勒的时候，人因巴别塔事件就分开，这是影响遍及全人类的灾难，堪与挪亚时代相比。约摊是希伯的另一个儿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次子，法勒可能是他的哥哥。约摊子孙的名字表明他们居住在阿拉伯的南方，而阿拉伯游牧民族也自称是约摊的子孙。约摊可谓是这一章中生养众多的典型，他一共育有十三个儿子，他们的名字都记载在创世纪的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好，现在我们跳到这一章经文的最后一节，创世纪第十章第三十二节说，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我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虽然我们花在这一章经文的时间不多，但是这是圣经里最伟大的篇章之一。凡是想要确切了解人类种族起源的人，都可以从这一章经文中得到丰富的数据。很多人就用这一章经文来做这方面的研究的。如果你有兴趣，你也可以自己或者是几个人一起来做一些研究。 相信这对你明白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有更大的帮助。如果你有什么研究心得的话，那么也欢迎你跟我来联系。好，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的研读和分享。这一章的主题是巴别塔。创世纪第十一章一节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我不知道当时的人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交谈，但是我相信当时的人都说同样的语言，词藻也是类似的。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二节说，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这句话提到了东边。根据第八章的记载，方舟停在亚拉腊山。如果建巴别塔的人从亚拉腊山迁到巴比伦，应该是向西或者是西南迁移。所以有学者建议把这句翻译作从东迁移。不过根据本节的上下文，还有十二章八节和十三章的第十一节经文，却证明这里应该解释为往东边迁移。创世纪的作者记述这些人向东迁移，因为巴比伦在迦南地的东面。此外，东边在创世纪里边常常有负面的含义。譬如创世纪四章第十六节记载说，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创世纪十三章第十一节记载说，罗德搬到索多玛也是往东边迁移。东边和耶和华的面好像是对比的，所以作者描述这些人往东边迁移，是暗示他们做了耶和华神看为恶的事情。经文说，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示拿地就是今天的幼发拉底河和迪格里斯河河谷一带，就住在那里。短短五个字表达了丰富的内容。第一，这表明他们在该地长期的定居，不会也不想离开。这与下文创世纪的十一章第八节，他们从那里分散，就形成了强烈对比。第二，本章末尾也提到塔拉带着一家大小前往迦南地，到了哈兰就住在那里。塔拉不愿向着神所应许的未知之地前进，结果死在哈兰。第三，住在那里暗示不遵守神的命令。他们住在那里违背了创世纪的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的命令。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三节说，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那个地区是没有石头的，所以他们就只好造砖。这一点可以让我们知道当时的建筑物是由什么材料建造的。今天砖头仍然是很普遍的建筑材料。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四节说，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好，请注意，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的表现是非常自大，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他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我认为兴建巴别塔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人类可以有一处聚集点。他们说要传扬自己的名，而不是传扬耶和华神的名。他们还说建造巴别塔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避免分散在全地。这明显已经违背了神在创世纪九章一节的命令，就是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的这个命令。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 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巴别塔是一座阶梯状金字塔形的神殿，在幼发拉底河和迪格里斯河河谷一带，有许多阶梯状金字塔形的神殿废墟。例如，在加勒底的乌尔有亚伯拉罕居住过的废墟，都是用砖头造的，造得很坚固。绕着废墟有一条跑道，一直延伸到顶部。很明显的，在顶部有一座坛。有些时候，他们在这里把人当作祭物献上，后来甚至拿小孩子作为祭物献给偶像。在其后的历史中，这一切都跟这个阶梯状金字塔形的神殿有关的。但是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这个塔就代表人类再次悖逆神。很明显的，这个事件是由宁禄带头的。宁禄他是建造巴别城的首领，是他带领人来建造巴别塔的。他想要在这里建立一个跟神敌对的世界帝国。宁禄为了实践他的野心，使自己的梦想成真，有两件事情他必须要完成。第一，宁禄需要一个联合的中心，一种类似总部的地方。所以他需要建造一个首都，一个人们聚集、人心向往的地方。所以他建造巴别城，这个城能够达成他想要建立这个世界性帝国的梦想。第二，宁禄需要一个人们聚集的地方，不仅仅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地点，而且是在心理上给人们动机，点燃他们内心的火花和向往，成为战争呐喊的地方。那么，有什么东西可以鼓动激发他们的动机呢？他们需要一个纪念碑。在宁禄的时代，巴别塔就是具有这种激发人们内心动力的纪念碑。来吧，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是藐视和背叛神的口吻。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这句话也显示出一种傲慢自大的野心。好，我们来看一看巴别塔事件当中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巴别塔不是在洪水的时候建造来给人避难的地方。巴别塔事件的记载就揭露了人类抵挡神的那种傲慢、鄙视和背叛神的态度。神对人说，他要把人分散全地并生养众多，但是人类却回应神说，我们不听你的，我们不要分散，而是要聚集在一起，我们不需要你了。你看，巴别塔就是人类抗拒神的象征。此外，巴别塔也是一个宗教的象征，它是一座阶梯状金字塔形的神殿。我在前面说过，在那个河谷里有许多同类的废墟，住在那些地方的人不是敬拜创造主，而是拜受造物，成为人的偶像。有些金字塔形的神殿是圆形的，有些是正方形的，但是他们都有一条通往塔顶的走道，人们就在最顶部的地方来拜太阳、拜月亮和拜星星。或许他们认为这些被造之物是很重要的，至少能给他们提供照明或带来好运气。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神所造的。能供应他们日常生活所需并给他们带来福祉的唯有神。好，现在我们留意神对巴别塔事件的反应。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五节和第六节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 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这是非常震撼人心的话。所有的人都说同一种语言，他们之间就不存在语言障碍，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沟通，并做着违背神的事情。他们聚在一块儿，集中他们的知识和资源来背你神。经文说，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虽然洪水的审判过去了，那些犯罪堕落的人也都被毁灭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了人还是有堕落的罪行。神不会容许这种悖逆的行为继续下去，因此神要设置一道保护墙，一道屏障来加以管制，以免那些人继续的来违抗他的旨意。这道保护墙和屏障是必要的，否则人类凭借自己的小聪明自以为是，作恶就会更加猖獗了。好，我亲爱的朋友，据统计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大约有5000多种语言，其中最普遍的语言包括了汉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北印度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孟加拉语、德语、日语和法语等。因此，受不同地域文化和语言习惯的影响，人们从事跨文化行业呢，就必然会面对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但是尽管如此，世界经贸和科学交流合作还是不断发展。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到处都充斥着各种罪恶和堕落。那么试想一下，如果神没有变乱人类的口音和语言，而是继续任由人类说同一种语言的话，他们一起来对付神，那么后果就更加不堪了。好，我们留意神接下来是怎么来做的。创世纪第11:7-9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好，现在人已经被神分散在全地上了，他们虽然还想一起来背叛神，但是他们不能够彼此沟通了。你知道吗？语言的障碍这道防护墙比我们中国的万里长城的屏障还要坚固，比过去那个还没有倒塌的柏林围墙发挥的功效更大，而且它比柏林围墙要高，起的作用要更大。语言的障碍就把人们给隔开，比国界和海洋所发挥的功效要更加强大。人类的语言是经过长期缓慢发展出来的，但是神变乱他们的口音却是在瞬间就完成了。当他们建造巴别塔的时候，他们忽然就无法彼此沟通了，工程就停工了，人们就只得离开巴别塔，分散到各个地方去。这是一件很让人惊讶的事。他们无法沟通，各说不同语言的时候，有点像说方言。那是一个神迹，一个有关说和听的神迹。他们说各种不同的语言，而听的人却无法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我亲爱的朋友，你觉得这是对人类的一种祝福，还是一种咒诅呢？那么救神的目的而言，这是一个祝福，而就人类离开神并按着己意悖逆神而言，却肯定是审判，是咒诅。好，我们顺便来谈一谈在五旬节发生的说方言事件。这个事件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章。我们发现，当人们用不同的语言传福音的时候，其他的人却能听得懂。 这就不是用一种人所不明白的话来交谈了。神借着《使徒行传》第二章有关五旬节使徒们说方言的经文，对人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福音，我有一个信息要传给你们，我要用你们能够明白的语言来传这个福音。”这是神做的事。今天，圣经已经翻译成许多不同的语言，比任何书都要多，而且还有人不断地把它翻译成一些地方方言，向世界上上百上千个部落和民族来介绍神的话。福音是要传给全人类的，说方言的原因和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圣经所记载的真理是真实无误的，是要让人晓得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是要让人知道人类自己所犯的罪是毁灭性的。神对世人有丰盛的慈爱，神为人类预备了救赎，救赎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人类也不必设法为自己计划什么救恩了，只要听神的信息，自觉悔罪，回转归向神就可以了。我亲爱的朋友，这个福音是为你，是为我预备的。不论你是谁，不论你说什么样的语言，福音就是为你而预备的，也是为世界上的所有的民族而预备的。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的第七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据说巴别塔废墟遗迹被今天的人们当作古代文明之谜，很多的研究者无视圣经对巴别塔来历的记述，却宁可相信巴别塔代表了远古人类的智慧并拿来颂扬。这其实跟当年为传扬人自己的名而建造巴别塔的所谓英雄们是同样的思路，包括今天在数字巴别塔上俯瞰众生洋洋得意的人在内，其共同点就是完全将神放在一边，高抬自己，自大狂傲。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